圣乐事工，帮遗嘱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良久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方怡，很高兴我们现在又到了圣乐事工的这个课程的时间了愿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学习，同时呢，正是让我们在圣乐事工的这个服事上呢，有一些很具体的认识，也让神来训练我们，栽培我们，让我们献上更美好的祭给我们的神啊。那么在上一堂课结束之前呢，我也提出了两个习作，希望你能够回答或者呢是希望你能够从这个习作里面嘛把你在课程里面所学习到的能够试试看是不是能够应用啊，或者你能够思想一下能够思想一下，看看在你的实际的侍奉里面是不是有帮助。那么上一堂课呢所出的第一道题呢，第一道题就是问你说不知道你手头是不是有一些的诗歌本，如果有的话，你能不能把这个诗歌本拿出来呢，就是研读一下把它仔细的研究一下，读一读因为平常呢我们就是诗歌本呢翻开来第几首我们就唱第几首了很少去看看这个诗歌里面的编排呀等等，但是那个编排呢其实呢是很重要的，帮助我们了解这一个诗歌，以至于我们在带领或者自己唱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符合这个作者的心意所以呢我就想请你呢看看你手头有的这个诗歌本，你能不能翻开来看看叙述一下这本圣诗集的编排是怎么样，还有的呢就是在这一个诗歌本里面那些诗歌是怎么样分类的，因为大部分的诗歌本呢都把他们所收入的这些诗歌呢加以分类，我希望你能够把它拿出来看一看那么我现在呢就以这个国内所通用的新编赞美诗的这一个五线谱版五线谱版呢来加以说明。新编赞美诗呢它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序言，然后就有线谱本出版的说明。接着呢就是分类的目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有用的一个资料，就是说教会节期参考用诗就是说这些诗歌是在什么节的时候适合应用呢，那么在这个诗歌本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其实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谈谈比如说像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要唱些什么诗歌，我们为什么要唱这些诗歌等等所以呢在这个新编赞美诗里面就有告诉我们教会节期参考用诗接下来就是歌名索引歌名索引按着笔画的多少呢就排列出来，让你容易找到这首诗歌接着呢就是整本诗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有400首的赞美诗，在这400首赞美诗之后呢还附录了42首的短歌短歌，那么最后还有歌词首句索引，就是有些人记得歌词的第一句，你可以从这个索引里面去找到你想要找的诗歌接着呢它有英文歌名目录就是每一首歌的英文名字呢它也把它列出来了，那么也是给你做一个参考的。在这个英文歌名的目录之后呢就有这个曲调首句索引这是根据这个简谱的1、2、3、4的次序来编排的，有些人可能只记得曲调不记得歌名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曲调首句索引里面去找到。那么在这本诗歌本里面呢它把所有的诗歌呢共分成5大类五大类，第一类就是崇敬颂赞，一共有65首。第二类呢 就是讲到救主耶稣，那么是从主耶稣的降生一直谈到他的再来临啊，一共有56首。第三类被分类的是教会生活，那么包括很多方面，好像团契啊、敬礼啊、献堂啊，甚至婚姻喜庆等等都有啊。这一类的诗歌呢，一共有75首。第四类啊，就是被称为信徒灵修，帮助我们灵命增长的这一类的诗歌最多啊，有182首这么多。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些特殊的颂诗，在开会前啊、聚会结束或者是一些祝福的诗歌呢，那些短诗一共有22首啊，这就是新编赞美诗的诗歌的分类啊。我不知道你手头呢到底有什么样的诗歌，那么那些诗歌的编排是怎么样的啊？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材料？不论诗歌本是什么样的啊，即使是最简单的，我想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阅读一下、研究一下啊，这样你才能够更加好的来利用它啊。也希望你能够对诗歌的歌词内容多多的去读、多多的默想、多多的思考，这样帮助你真正能够享受到这些的诗歌。好，这就是我对第一题的一个所提供的一个答案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是问你说，你对诗班的侍奉有多少的认识呢？你认为诗班员在教会的事工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么这是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啊。那么在上一堂课里面呢，我就特别提到，就是说诗班的角色呢，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就是诗班其实是敬拜的时候的一个模范，诗班员因为是站在众人的面前，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了。我们大家都看得见诗班员，不但看得见，而且听得见。所以呢，诗班员的举止、态度，甚至是你的衣着，都会成为众人模仿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诗班员更该明白敬拜的意义，投入在敬拜实质的内涵里面，这样呢才能成为敬拜的时候会众的模范啊。这是第一个角色，就是说敬拜的时候的模范。第二方面呢就是会众诗的一个领导啊，会众诗的领导。那么诗班呢，对于音乐、对于唱诗呢，比一般的信徒更加的熟练，因为呢，不但你自个儿喜欢唱，而且我们有这个诗班练习的定期的练习的时间，那么在音乐的训练方面呢，也比较纯熟啊，所以呢，自然就应该成为会众唱诗的一个领导。我诗班员可以用声音，可以用他们那一个很虔诚、很投入的那种唱诗的态度呢，来带领会众唱诗，使大家都能够唱出讨神喜悦的颂赞。所以第二种角色呢，就是唱诗的领导。第三方面呢，当然也就是很多诗班都知道了，我们每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呢，都会献诗啊，有一首特别的诗是专门由诗班来献诗的。诗班献诗的时候呢，就好像古代这个犹太人在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由祭司来献祭，所以呢，诗班呢等于是一个献祭的代表，是代表会众来献祭，献上这个嘴唇颂赞的这个祭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说到了，我们要用嘴唇的颂赞成为美好的祭呢，献给神。那么诗班呢，就是代表全会众把这个祭献给神。在献诗的时候，会众虽然没有一块的歌唱，但是呢，会众的心呢，应该是跟诗班一块的来敬拜神，而不是在那里欣赏诗班的表演了，因为他是在代表我们献祭，所以我们的心啊，跟我们的人是跟他们一块的。所以呢，诗班的角色，第三方面是献祭的代表。最后一方面，第四方面就是圣乐事工的推广了。诗班员平常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或者在聚会当中呢，因着自己参加诗班的这个侍奉呢，就可以跟其他的信徒呢来分享一下以圣乐服侍的一种的心得，以及我们参与这个侍奉的一种喜乐啊。也因为我们自己呢是比较深入的参与，所以呢我们可以鼓励其他的信徒呢，让他们也用音乐来敬拜神、赞美神，并且呢借着音乐与神灵交，借此呢就可以推动全教会的圣乐事工了啊。 好，那么我现在呢就把这两个题目的答案呢啊很快的跟您分享了一下，同时呢也等于就是把我们上一堂课呢做了一个复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的谈一谈诗班的侍奉啊，我想是从两个角度来谈。首先呢从这一个啊指挥，或者我啊，方毅比较喜欢称诗班的指导啊，从这一个领导的层面呢来看诗班的侍奉。另外呢就是从诗班员的那个角度来看。上一堂课呢我们谈过诗班的任务，或者说是诗班这一个事工的目的和内容啊。所以呢不论是领导的或者是诗班员，都应该很清楚自己参加这个事工的目的和内容，也可以说呢是参加诗班侍奉的一个先决的条件。你必须要明白我们要参加的目的，你不但明白，你还要认同这些的原则啊，千万不要以为呢在诗班侍奉就是上台表演，就是出风头或者呢有些人甚至说想要在诗班里面去找一个对象交个朋友啊，我相信这些呢都不是纯正的参加诗班侍奉的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教会对自己都没有好处，而且呢还羞辱神的名。所以我们参加诗班的时候必须要很谨慎参加的动机。那么我也在第十三课的时候呢跟您谈过圣乐侍奉人员应该有的装备啊，当然呢那都是诗班侍奉人员所该有的或者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进步的目标。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讲义拿出来温习温习啊，不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分三方面谈的，在灵性方面、品格方面和音乐方面。同时呢诗班侍奉人员对于教会的使命、敬拜的意义都应该有正确而具体的认知，那么随时呢应用在你诗班的这个侍奉里面。也就是所有这些的原则定义都不仅仅是一堆一堆的理论和知识而已啊，而是我们实际侍奉的时候处事为人的准则和根据，也是我们侍奉的动力和目标。好，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个诗班的领导啊，诗班的领导，我为什么说他是指导而不是照通常的称呼说他是指挥呢？因为我们在学校啊，在这个合唱团啊、乐团里面呢，我们都称为这一个领袖呢是一个指挥啊，一个指挥。那么但是在教会里面，诗班指挥的责任呢，我觉得是跟一般的乐团呢、合唱团的指挥不同。因为除了在音乐方面他要负责教导统领之外呢，就是在灵性方面、侍奉方面呢，都应该起一个带领教导的作用啊，成为诗班员的榜样。所以呢我就觉得呢不只是应该把他称为指挥，我觉得更应该称呼他是指导啊，是诗班的指导。那么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呢能够有一个明白，有一个了解。好，那么现在呢我就想请各位来听一首英文的诗歌啊。这首诗歌呢是由英国剑桥诗班所唱的是一首16世纪所写的一首的祷告诗。那么这首祷告诗的内容呢是这样的，就是说除了耶和华神之外呢，我们没有其他的神。那么求神容许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让我们的心能够渴慕，让我们的行动顺服在神的命令当中。不论是我们个人单独的时候，或者是在众人的面前，我们都要恭敬地歌颂你、赞美你。现在就让我们一块的来听这首非常美好的，也是一个诗般的献诗啊，就是让我的眼睛看见。
Open up my eyes.
这实在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而且这个诗班呢，我们知道他非常有专业的水平啊，唱得非常和谐，非常的整齐啊，又这个声音非常的优美啊。但除了这些音乐的长处优点之外呢，我也能够感受到在这一群诗班员他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他们真是用他们的心在那儿唱啊。一首歌能够感动人呢，不只是你在音乐上有好的表现而已，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要在里面，而那个诗班的这个指导呢就很重要了啊。这个诗班的指导他并不只是单单是一个音乐的指挥而已，如果他不能够鼓励他的诗班员，让他们能够有一些对神的一种深刻的认识，在生活里面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丰富跟奇妙，以及我们从内心发出我们对神的爱跟那种尊崇跟我们的颂赞的话，我们唱不出这么美好的声音的。所以呢，我才强调说诗班的那个领导呢是叫做指导啊，不是单单音乐的指挥而已。我希望教会在选择一个诗班的领导人的时候真的除了音乐方面，我想更重要的是灵性方面对于侍奉的一个的认知啊。好，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诗班的指导他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责任啊。我把它分成以下几个大的项目。首先第一项呢就是策划方面啊，就是策划方面。首先他必须要订立一个的目标，这要看教会的大小、人数的多寡，还有呢这个教会的场地设备等等具体的情况呢，来定出诗班他施工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就可以定出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些的目标。这目标呢可以包括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啊，或者是近期的啊，一年之内的目标啊，或者三个月的目标等等呢这个目标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目标的话呢，我们的施工就会没有方向啊。另外呢就是应该呢配合教会的整个的计划呢来定出一年就是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定出整年的一个行事历，就是说每一个主日有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呀，或者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主日特别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啦等等这些的聚会里面诗班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要唱什么样的诗歌，或者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啊，有一些圣乐的聚会啦，或者是圣乐的布道会啦等等。那么这一些的聚会呢都是这一个诗班的指导呢他要事先在一年一开始的时候就想清楚，然后把它定下来的。那么在策划方面呢当然也包括了每一次选诗要选什么样的诗歌，这个曲目必须要把它准备好定好，然后呢就是诗谱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本呢这个谱在哪儿可以找到或者是买到了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呢所需要做的事情。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组织方面组织方面，因为诗班是一个团体，需要有组织，我们需要有诗班员，所以这一个指导呢，诗班的指导呢，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招募诗班员呢。这诗班员从哪儿来呢？是我们个别的邀请他来参加诗班，或者是公开的来呼吁，然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甄选的工作或者试试他的音乐的能力听听他的声音怎么样安排他的声部啦等等。不论你用什么办法这一个诗班员的招募呢是这个诗班指导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这是在组织方面的。那么另外呢有个很重要的人非要也是指导需要去邀请的就是司琴或者是伴奏了你需要什么样的司琴，那么这方面呢也是指导应该做的事。另外呢就是其实诗班呢应该有他自己的组织怎么说呢，有一些唱诗班呢他们有这个诗班长有这个声部的组长啦还有就是管理诗谱的人，甚至有些诗袍的管理等等呢都是请诗班员去担任的。那这一个呢我们可以称为是诗班委员会那么这个组织的任务呢也是在这个诗班指导的身上，他要出来来组织这个诗班的委员会。另外呢就是要跟教会的同工教会的同工牧师啦或者是执事等等，要跟他们呢配搭联系 以至于呢圣约施工在整个教会的施工里面呢是有一个好的一个配搭。那么第三方面呢，当然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培训啊，培训诗班员了。那么这包括呢平常的练诗啊，每一次的练诗啊是怎么样的安排，我们需要多久练一次，我们练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啊，练诗的进度应该是怎么样，这都是包括在培训里面的。还有呢就是除了啊为了每一次啊献诗所需要做的练诗之外，还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啊一些音乐常识的啊培训，那这也是音乐指导的啊责任。另外呢，我就觉得呢，除了诗班员需要被训练之外呢，这个指导自己本身啊都需要有进修，需要有啊充实自己，每一次在练诗之前就要好好的准备啊，对于所选的诗歌呢要非常的熟悉啊，不论是歌词啊曲调等等，你都要啊很清楚知道你要怎么样指，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诗班有一个最好的表现。当然在培训方面也包括了跟司琴的密切的配合啊，这几方面呢都是在训练方面的。接下来呢就是在聚会里面的献诗了啊，或者我们说是演出，其实不是演出啊，而是我们的献诗。那么包括啊在崇拜里面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聚会里面，那除了有一个特别献诗的诗歌之外呢，啊还有一些教会呢习惯用一些的啊固定的一些礼仪的诗歌，比如说啊崇拜开始的时候唱一首主在圣殿中，或者在散会的时候唱一首祝福歌啊，或者是阿门颂等等啊。那么这些呢诗歌呢都是啊诗班的这个指导呢他要负责来带领诗班来唱的啊。那么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职责呢是我们没有提过，就是诗班有的时候呢可以担任教导会众唱一首新的诗歌的这样的责任，那么啊诗班的指导呢在这一方面呢也应该啊有所参与啊。另外我就是稍微提一提的，就是诗班是一个团体，所以呢很注重这个整体的表现。那么诗班的指导除了在音乐方面要加以指导之外啊，整个诗班的表现，比如说啊进场走路的时候或者离开场啊，我们怎么样一块的离场，怎么样一同的起立一同的坐下，我们怎么样拿这个诗歌本等等，这一些虽然是微小的动作呢，但是都是要由诗班的这个指导呢做一些的啊指示，那么大家呢就会做得更好了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啊在聚会里面献诗的时候诗班指导所要负责的。第五方面就是灵性方面的领导，我已经说过了啊，不只是单单音乐方面的，必须是灵性方面的。我们要鼓励诗班员要有好的灵修的生活啊，对于侍奉要有更深的认识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态度。那么每一次练诗跟献诗的前后呢，我觉得祷告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整个的侍奉都是由祷告来托住的，那么也鼓励呢诗班员要彼此的带到。那么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诗班员的士气团队精神呢，也是由诗班的指导呢来负责，要鼓舞大家有一种归属感呢，有一种荣誉感，有一种同工的感觉，使我们整个的团队呢能够发挥一个团体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诗班员所应该注意的事项啊。诗班员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祭司，甚至我们还是一个先知，因为很多诗歌呢是有教导圣经的话语的啊这种的作用啊，所以当我们唱出来的时候好像一个先知在宣告神的话。那么另外呢就是献祭的祭司，这些都是很尊贵的身份，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职分，但是也别忘了我们是神的仆人，这是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的，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所以在一种荣誉感跟一种谦卑的心之间呢，我们需要知道这种的侍奉呢是需要有平衡的，特别是诗班的班员呢，因为我们是站在台上的人，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更加需要摆出那个谦卑的榜样。所以呢当我们在诗班里面的时候，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啊，但是都需要提一提，比如说我们练诗的时候我们要准时的出席，我们练诗的时候要很认真啊，不要随随的便便啊，不要常常 讲话啊，就是说在练诗的时候呢，谈话那是最不好的。那么我们应该注意看诗班指导的啊，领导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的问题呢，我们当然可以向这个诗班指导提出来，但是提问题的时候要注意礼貌啊，就是说在适当的时候提，不要在练诗一半唱到一半突然间就提一个问题，甚至呢提一个意见啊，那就不大好。在诗班里面呢，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要提出啊那些破坏性的意见，要讲一些积极鼓励性的话，而避免讲一些啊消极丧志的话啊。对于诗班的班员啊，其他的班员呢，彼此之间呢要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支持，互相的迁就啊，因为我们是合唱，我们要唱出一个和谐的声音，那么如果我们的关系不好呢，很难唱出这个和谐的啊声音的。还有就是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坐在台上呢，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是众人的模范跟榜样，我们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呢，都会影响到整个啊崇拜的那个气氛啊。有一些诗班员呢很不经意的啊做一些小的动作，确实不是很优雅的，我觉得那个需要注意。那么啊听到的时候要专心的听到，让会众看到我们好的榜样，他们也能够专心的来敬拜神。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诗班员所应该注意的一些的事情。当然在这儿呢，我没有把全部都说出来啊，但是呢希望你能够有一些的提醒。那么最后呢，我就是讲一讲我们今天的问题。第一题，为什么我不称诗班指挥而把它称为诗班指导呢？请你叙述一下诗班指导的职责啊，这是第一题，诗班指导的职责。第二个题目就是啊，在你平常所观察到的诗班侍奉里面，你认为诗班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呢？这是根据你们教会个别的情形啊，当然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诗班，我们都有改进的地方，希望你能够有所观察，有所提出建设性的一些的意见。好了，今天谈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让我们在下一堂圣乐时工再相会吧。
为你和你生